OK， 那我们今天是来到孟俊浩教子完成第896节哈、啊。那我们之前有提过的话，大概95节、96节跟97节，突然间插进来这三节哈、啊，是因为他的朋友大卫哈啊生病嘛，啊，那所以生病的关系呢，讨论到这个生病跟受苦的这样子的问题。那各位你们想想看哈、哦，在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啊，你在宗教里头，啊，或者是说，你即便说不是宗教，你读一些像儒家的思想，他会告诉你，好像是说，在你现实的世界之外，是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一个次元，对吗？好、啊，以这个基督教来讲的话，你会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嘛？好、啊，那佛教的话，它当然就是有。其他的世界有各种天堂地狱，几层天几层地狱这样子。那中国人的话呢，会告诉你说，其实有一个未可知的一个世界，天命之谓性啊，也就是说你的特质它其实来自天命的。那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除了我们现实的生活之外，有一个在现实生活外的一个一个意识状态，而这个意识状态呢，它其实是在操控着，在操控着你现在这一生的一种种种的状况。就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好像说你的身体每一个细胞，它单独来讲它是个细胞，可是对整体来讲是某一个人在用这个细胞，所以每个细胞呢，它跟另外一个细胞的功能、它的位置、它的样子、它的一切状态其实是都不一样的。好，就好像你家里如果有一台电脑，而你这台电脑呢看起来是单独的电脑，可是呢因为它有连上网络，所以变成除了这台电脑之外，它事实上是有内在的无穷的知识跟智慧。就是基督教所讲的说我们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这样子。好，那所以假如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的状态，或我们现在所创造的这个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它是来自于其实后面有一个动态在。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人并不要靠着你的身体意识来存活，你事实上是没有靠着你的身体意识来存活。换言之，就是你坐在这边，你觉得我要安静一下，我静坐，我让我自己的心安静下来，静坐在这里。可是当你静坐在这里的时候，你知道你所静坐的地方是以时速大概2000公里的速度在运转吗？因为地球会自转，对吧？所以你以为你是在静坐，可是事实上你是以2000公里的速度在飞行。怎么算出将近2000公里了？因为地球一周是4万嘛。好，那4万的话你除上24小时，12个小时有将近2000公里的速度，然后那个速度非常快哦，飞机速度最快也不过是700-800公里吧。那你2000公里的速度在这里静坐，可是你会以为你在静坐，对吗？你现在说，我现在放下心，我现在什么都不思想，我就放下我的心，我心放下来了，我好像我什么都没有想了，我放空我自己，是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在你的思潮的后面，你的有意识的自己的背后，它事实藏着整个宇宙的汹涌波涛壮观的一个思潮，也就是它有一个内在的一个推动力，它有思考的推动力，然后你骑在那个思考的推动力上面。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想一件事情，诶，突然有个想法起来，为什么突然就有灵感，我突然有个想法，这想法从来不是你的经验，为什么它会跑出来？因为你骑在，你以为你安静坐在这里，是2000公里的速度在这里跑，因为你安静的放下你的心，是无限的这个思路、无限的思考，在你的自我意识的底层，你不在上面，你骑在上面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假如我们是骑在一个全知全能的思路之上，也就是上帝在我们心中的话，其实最有效的、最重要的就是说，让它自由，让它自在，让它自由流动。好，那刚刚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常常会有病痛， 比如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出现很多状况，或人生出现很多的逆境，其实大部分的逆境大部分这个身体状况它其实只有两个目的嘛。第一个目的是告诉你说你现在状况啊抵制太厉害了，跟你原来的特质原来的特性的抵制太厉害了，那为了要让你感觉到说这个抵制，所以呢用其他的方式让你看见，就好像 GPS 一样告诉你说你这样做不是那么好，让你看看你的腰不舒服，让你看看脚不舒服，然后告诉你说你已经好久都卖不出去了，你已经好久都觉得没有人给你支撑了，好像用你身体的这个支撑的部位来让你感受到你没有受到支持，这身体的部分，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你有的时候是刚刚提到说比如说你爬山，在爬山所受的那个苦是因为你要挑战你的目标，你要去品尝那样的那样的感觉，所以你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感受到一份跟别人平常不一样的这个感受状态这样子。所以现在问题是在于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个宇宙之心、世界之心，真的有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你的每一个所思所想有没有人听见，你的每一句话有没有人知道，你的心意有没有人懂，你的价值有没有确定，假如你的价值有确定的话，比如你的存在是有确定的话，你好像不需要汲汲营营然后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肯定，我们常常是为了从小需要得到父母的肯定期许嘛，所以在我们这样讲哈，任何的期许，你对孩子或对其他人的任何期许，其实是带给对方无穷的压力，因为在这个期许之下，你在这个期许之下，你是不是要比如说父母的期许我当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这个期许是我所知道的，因为我从小就在这个家庭，这个期许会让我离开我原来我的本质。就像如果一个人的前中有其实一个细胞，每个细胞它本来就有它应有的位置，它就本来有应有的结构，它就本来有应有的它能发展的这个空间跟它的力道，可是我现在因为我那个情绪在了，我为了要我的那个情绪，是不是我现在扭曲我自己，我是不是现在放弃我自己，爸爸希望我做什么，妈妈希望我做什么，或者是先生希望我做什么，太太希望我做什么，老板希望我做什么，那么我是不是要先符合那个期许，当我符合那个期许的话，是不是我本来的位置就跑掉了，可是如果我跑不回来的话，你看我这个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的脚步就迈不出去了，因为你的位置不见了，你的力量不见了，为什么力量不见呢，因为你在做不是你的本能所要做的事情，你是做别人叫你做的事情，也许在那方面也做得还好，可是事实上你会觉得有一种空洞的感觉，那种空虚的感觉，会觉得说好像没有活出我高兴的事情。好，所以回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假如每个人他是在一个脉动里头的话，那么你的那个本质本性你尽量去发挥，尽量去展现，倒不是说我有人这样讲，就是说好像人生无道很怕云，或者是说不要体贴肉体生活，这样讲都蛮好的，可问题是是不要体贴肉体生活，可是你今天有一个身体，你今天有一个人生状态的话，是不是尽量的去品味你这个人生所能够带给你的感受，然后是不是尽量去创造你所能创造的一个人生状况。所以他这里提到我们896节他一开始就提到说他打电话给那个大卫，然后他讲话更加的虚弱，然后就想把那个去拜访他的时间延期。那在上一节课我们有提到大卫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大卫这个人的特质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在他们家楼上开读书会，很吵很吵但我们这一开读书会他就要赶快跑掉离开家里，不敢在家，因为太吵了，没办法待，或者是躲在房间里面把自己蒙起来这样子。那很多人都是这种样子所以他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好人，可是有的时候好人就是常常是委屈自己的，然后你不敢 达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是比较，有时候呢会觉得说我的事到后来没有意义了，哈、哦。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真的很快的看了一篇耶稣写的梦，啊、哦，就是有关于上辈子的梦，哈、哦。这个梦呢，总共有六个。我当然写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啊，写他跟他的写作啊，跟他的社会啊，还有跟画有关的这些事情。那真只花了五分钟，很快的看一下。那当然，耶稣就希望说，算是对他的梦有些评论了。那在今晚上，就是这几个，他也许没有列出来了，他就非常有建立的把所有的梦放在一起。所以在你的心里面呢，善代表了你的童年，然后呢，也代表了所有人的童年。好，为什么呢？因为无畏歌手是以他自己出生的那一刻诞生的。这句话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蛮看清自己的，会觉得说，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什么有什么有名的人。可是问题是，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有感情，它才存在，对吗？如果这个世界你的眼睛瞎了，这世界对你来讲你看不到吧？这世界如果你耳朵聋了，对你来讲的话，你听不到任何声音嘛？这世界如果你的触觉不见了，它事实上是不存在嘛？所以这个世界，我们说人生的记忆是无他，无他的意思是没有其他人，无他的意思是说你的感情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事实上，这个世界存在，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童年是什么？是这个孩子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才开始以他的童年跟别人的童年开始会觉得有所区别，所以才感觉到他的童年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的感觉或者是你的感官有多重要，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是因为你的存在而存在的。那你的觉得渺小的感觉，也因为你的渺小的感觉而觉得自己是渺小的。但我们一辈子都是觉得克服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觉得自己不够稍微伟大一点，不要那么渺小。这几个梦没有价值感，是人作为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唯一必须要克服的难题，也就是我是渺小的，我是不够格的，我是不够好的。好，因为不够好，所以你不但用更好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好的，所以最好能够灵修到非常自善自美的程度，而不是你要自在，而你只是要告诉自己我是好的，我要别人看我是好的，我要我的事情做的是好的，我要我的一生当中在所有的人的眼光是好的。所以你会觉得在这个过程或这个想象里头或这样一个 sentence 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不够好，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是好的。却一辈子的时间当中花了一辈子的功夫跟一辈子的努力，只是为了要证明我在别人面前是好的。可是到底你需要的是什么呢？到底你渴望的是什么呢？到底你的才华在哪里呢？到底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像你看我是好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尤其对你有重要意义的人，比如说你的父母亲、你的先生对你的孩子看你是好的，你的公公婆婆看你是好的，因为那个很重要，面子很重要，感觉不重要。好，这算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到，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我们一直在追求着别人对我们的肯定，可是唯一没有办法得到的就是别人的肯定，因为别人的感情会变，对吗？可是你如果不先肯定自己的话，你又怎么样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呢？当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到哪里去找信心呢？对吗？好，所以三世的教导就是说，他在这里他提到告诉我们说，对于个人而言，他代表的是所有人的童年，而到某个程度每个人都觉得作为一体，人们多少是跟他自己出生的那一刻是一起诞生的。你之所以知道这个世界是因为你诞生的，不是吗？对，有问题吗？没有。好，那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说真说呢，我只看你的笔记不到五分钟， 然后赛斯基人这个能耐把所有的故事都断得清楚，而且所有事情他都整理的一清二楚，然后再重新以他的叙述的方式来告诉你他的真实的原委。那去想想这样的问题哈，一个没有具有身体的人，然后就瞄一眼你的梦笔记，他要把五个长长的梦变成一个有次序的 sentence， 那显然是一个有心智的人，对吗？可是他却不具有肉体。换言之，我们没有具有肉体，我们是不是还是有心智呢？一样的嘛。那换言之，就是我们的所思所想有距离吗？事实上是没有嘛。人家说人心隔肚皮，可是人家看你一眼就知道你所有的所思所想了，是啊。算是看你一眼不知道你的所思所想吗？当然知道嘛。啊，但所以所思所想是在上次的讲老师说，它是有形有状的，它根本就不是你以为的，人心隔肚皮，我放在心里面你就不知道，不会的。好，那当我们更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怎么想怎么思，那个重要性实在是太重要了。他在提到说，对我那些那个记忆与我最近的任何事情，用记忆一样真实。什么样记忆呢？比如去买东西、去工作、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一直对我简单的观察感到好奇，也就是任何事情在我生命里面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所以当一个人醒来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他只是一个梦，而他给他在醒时真的那个地位。可是他现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晚上做一个梦，假如说你做了一个梦，还有很清晰、深刻的感觉，跟你白天的日常生活有一个清晰深刻的感觉，它其实在你的意识的形态里面，它占你同等的地位，对吗？对不对？比如说我害怕，有一件很害怕的事情。那我在白天碰到这个事，我很害怕；晚上做梦梦到也是很害怕。当然，也许不同，可是那个害怕呢，它其实我们去醒过来之后说：“哦，那个是我在做梦，我知道那个在做梦。”可是事实上，你在做梦跟白天的在白天所过的那个事情，当日子都在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到底是梦还是实境，其实我们并不是很分得清楚。我们现在有意识的自己会知道说，哦，这是梦，这是实际，可是在潜意识里面你是分不清楚的。所以意思是说，那会不会我们白天的生活也是梦的一部分？它只是相对来讲它叫白天，相对来讲它叫梦境，但是我们不会把梦境给予它一个正常的地位，所以我们认为说梦境不重要。可是你如果研究赛斯资料的话，他会告诉你说梦境跟实境的位置是梦境还比较重要一点，因为梦境是在没有自我控制的状态之下，然后你的一种新的体验，对吗？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要做什么梦吗？没有吗？可是它会来，而且是按照某些你的当时的心态来嘛。那当时的心态就变当时的状态，是不是？我晚上我有什么心态，我就做什么样的状态的梦嘛。那白天也是一样吗？我们在当时有什么心态，可是那个心态不是马上让我看到那个状态，可是一段时候它会让你看到那个状态。你觉得好像我自己好像都在一种恐惧里头，好像没有人照顾我。好，那这是小时候的感觉，小时候可能爸爸妈妈比较喜欢哥哥弟弟，那常常把我放在家里不管我，那我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我有一个朋友，他弟弟很受到这个照顾，他们吃的都是最好的，他呢常常人家要出门就把他放在家里面，不乖的话就把他锁在厨房里面，然后告诉他蟑螂会来咬你，所以他很怕蟑螂。所以这种恐惧和这种没有价值的感觉，其实在日后里头，在婚姻里面你会到后来发现，让你创造一个 啊，都很幸福的婚姻。然后你会发现他说，怎么那个感觉跟我小时候的感觉基本上感觉是一样的，只是事件不一样，对吗？怎么就好像你今天有一件事情吓到了，然后晚上再做一个噩梦，因为感觉是一样的，只是体验不同，对吗？那在梦中的话，你的心态就等于状态，可是在你的白天的话呢，你有个想法，它会慢慢让你去看看你那个想法而已嘛，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的梦跟你的经验是应该有相对等的实相的有效性，啊，所以这是他前面的一个注了。那他现在上次来了，就开始讨论说，继续我们对受苦的讨论。到这里各位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太快的话，哎，你有问题吗？有想法没有关系。
刚刚有想到，就是说，基本上，我就想到说，一个在，因为我现在接触的是，就是说，一个觉得说，自我探讨为什么会痛苦，就是说，好像就是一个借由痛苦来察觉自己的。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现在发现说佛教好像，对，他们是有讲说，你经书里面就说，法师每次都说你要向善，你要守五戒，你要就是一些事情要注意，要约束自己，你才能够到更好的境界去。但是现在我居然会碰到一些法师说，人生是有限，现在当下最重要做的事情是往自己内心看，然后这个才是那个修行的，要了解自己。
其实真正要研究佛教的话，我们所看到的佛教的教导，有可能有经过一些宗教上的扭曲啊。当然，一个人如果说你的心念就要往善的方向，这是绝对没有错的。比如说我带着一个比较善心善意的话，那是绝对没有错。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心情啊，可是我却勉强我自己把自己变成，比如说我要没有贪，没有吃，没有大慢，贪嗔痴慢疑全部都没有。问题是我现在没有啊，我现在有不舒服啊，我现在有压不下去的一种愤怒啊，但我现在勉强我自己把我自己的脸装成笑容，然后勉强我自己去委曲求全，去讨好对方，因为我要表现出那种高贵高尚的一个品德啊，它其实变成两层压制啊。除非你自己并没有那样的一个病因，而你这边处理不好，因为你对那个情绪没有处理好的话，我根本还是愤怒。我现在装了一个笑脸，我愤怒还在不在？还是在吗？那我退守自己的时候，用更深的愤怒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愤怒更加强，对吗？但是其实真正来讲是说，当你了解到说，能够真的看到另外一层，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个第二次元，然后我看到我的心态造成目前的状态，我就嫣然一笑，然后我的那个你装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平和的，也就是我是真正你装出来的一种感觉是我有爱，我有慈悲，但是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有办法勉强，因为情绪这个东西是完全无法压制的，你不舒服就是不舒服，看不惯就是看不惯，你硬捏的话并不是那么好。可是如果你去处理你那个情绪的部分，比如说我去看我被压下的那个情绪，我就说算了，那让他有一个疏解的话，那其实反而你再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会比较平顺一点的。其实这一章他有提到了，就是说 当我们在看一件事情，其实宗教来讲也好，或者是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也好，真正的要磨亮你自己的感官，就像眼睛，你要磨亮你自己，你要洗干净你自己的眼睛，看得清楚。那耳朵的话，清干净耳屎，听得清楚。那感觉的话，不是把感觉弄迟钝。只有我当把感觉弄迟钝的时候，我才能容忍这件事情，对吗？对啊，我弄迟钝它嘛。可是当你弄迟钝它的时候呢，你不但感觉不到你自己，你也感觉不到对方。两边你都感觉不到嘛，对吗？我眼睛模糊的时候，我居然看不到外面，我也感，反正我就不知道，我看不见就对了啦。那我的感受不见了，感受不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感受不到自己，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也感觉不到他人，这个时候你会以更加暴力的方式，也就是说，你对你自己要求怎么样，你也会要求对方是怎么样。那这个结果会带来更不好的结果。那其实简单的方式是说，当我有什么感觉的话，如果我出自于真诚，我不是责备对方，而是我来表达我的感觉。那基本上当你表达你的感觉的时候，常常你会发现到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可能对方不是这么想，你给对方有个机会来表达他其实是怎么想的，对吗？你说你妈妈都不爱你，然后就告诉你说，钱你每个月要给我10000块，好，我1000块美金了，好，那弟弟都不用，那你就很生气。所以你妈妈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她说我要跟你弄这样说，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希望你，因为觉得出嫁的时候我风风光光，你不讲他没有机会表达。有的时候我们都用我们观点跟我们的看法去诠释这个世界，可是现在问题是在于这个世界永远。每个人的诠释观点都不一样，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跟你对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啦。像我在我家煮菜就蛮难煮的，我儿子呢不吃海鲜，我女儿不吃猪肉，我太太呢是鸡肉不吃，蛋不吃，但我小女儿呢她是吃素的，所以有时候我要讨好每个人，比如说我大女儿今天下午我来了，OK 我知道。我就用水煮来给他做，不用炒来炒了他就不吃了。好，那我觉得很好吃的，你对方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吗？我怎么跟他讲说这个很好很好很好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有他的诠释观点了。如果我勉强他的话呢，他因为爱我的关系，他会委曲求全，可他心中是不舒服，是愤怒，而且是。一码归一码，爸爸妈妈对你恩重如山，但是爸爸妈妈要把你嫁给某个人，你接受吗？然后不行，一码归一码，我很爱你，是我很爱你，这些事情我的看法是怎么样，你要表达清楚，对吗？好，他能做到他某些部分，他对你有恩，这个老板对你很好，可是他叫你做某些违法的事，你做不做？不做啊。我可以跟你说，不做有没有危险？不见得会危险，因为你表达你自己哈，除了给对方有机会去申诉他的意见之外呢，你也可以把你的感受让对方知道，那你也会比较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那对方有一些回应回来，你也比较知道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在害怕，我们怕说我一讲，因为他是一个。有潜力的人，或有影响力的人，或者是我需要的人，我的朋友，所以我不敢表达我的意见。当你不敢表达你的意见的时候，你就永远必须要，因为你要牵着鼻子走，对吗？那这样的话，那个慈悲哪里来？没有慈悲嘛，因为你心中不舒服，怎么慈悲？对不对？所以磨砺自己的感官，因为磨砺自己的感官的话，你知道你自己怎么想，而且你也知道对方怎么想。但是不是说叫你去责备对方说啊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不是说我的感觉是怎么样，我的立场去表达你的感受。当你用我的立场去表达我的感受的时候，你通常会得到蛮善意的回应，老公很晚回来，11点了还不回来，既担心没有用，就他一进门就开始大骂大吵，但是 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你把你的感觉告诉他嘛，说这两个中途我不知道怎么搞，就是胡思乱想，那我就一直在担心，我好害怕。你没有责怪他嘛，但是你讲你的感觉嘛，对吗？当你讲你的感觉，对方怎么样？他了解你的感觉，所以他会想说，那哪些不是办法？然后我可能打个电话或什么的，但是你要责备他啊，你也要要求他啊，你是把你的感觉告诉对方而已啊。这就是我们说磨亮自己的感觉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今天这样讲好了，哎，你对我恩重如山，那我也知道说，哎，你对我真的很不错，也是我的好朋友。可是有件事情我就不舒服啊，那不舒服不会因为你对我恩重如山，我真不舒服就不要讲，因为否则的话，我用我的不舒服再重新看你的话，哈，那个恩重如山在一瞬之间就不见了，我看不到你的好处了，对吗？对不对？对，我就看不到了。但是如果你去讲的话，哈，一讲出来，恩重如山还是恩重如山，那件事情过不去还是过不去。可是我把两件事情分开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算是一直在这一章里面，他也在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你真实的感觉，而什么是你真实的表达。你并没有说要去责怪别人，可是当你真实的表达的话，就好像投一个真实的信号出去，那么你的request一定会被回应的。啊，在我们不敢投的原因是我们害怕。那为什么害怕？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害怕？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好嘛。但是如果这样讲，老公不高兴了。
就
是别人有对我们有一些期望，那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去做想做的事情的话，就等于说你的就是讲给别人的这个感觉，也是沟通方面，就是说别人会觉得说，你就完全否定了我要做到的事情。 是，但是每个人有他自己个人的对事情的看法嘛，比如你爱吃鸡脚，我不爱吃，我看得很恐怖。你怎么丢我呢？把我头这样丢在鸡脚上吃，我还是吃不下去，因为我不喜欢呢、啊。所以当你不喜欢的时候，你就很诚恳、坦率的跟他讲说：“我是不喜欢的、啊，好，但是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个人是不喜欢，我不喜欢这样做。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期待，我很尊重你对我的期待，可是我恐怕没有办法符合你的期待，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你如果善于表达自己的话，你会发现让你人比较有力量，因为你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之所以会打空转，是因为你没有方向，看不到自己的动机，而没有自己想去的地方。好，就像车子一样打空转，但有压力有啊，一定会有压力。任何人在人生的过程中都会有压力，可是压力会产生创造力啊，会产生动力啊，不是吗？我有压力，可是我用方法去突破我现在的压力，而且要试各种可能性的方法。对，
我在想，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受到侮辱，或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的自尊心被踩在脚底下，那赛斯呢教我们就是说要面对现实吗？还是赛斯说你一定要释放你自己？当你按照这样的是说，你去跟对方 argue， 跟他讲，把你的情况讲出来，那一定会伤到对方。那赛斯教我们什么方式呢？就是说不要
伤。我们在讲哈，一定要伤到对方哈，一定要伤到对方，这是我们现在自己用推测想的。好，一定会伤害到对方。假如我一向在表达我自己。假如你认为我是不可侮辱的，假如这样的，假如你今天是老虎的话，猴子会跑过来逗你一下，说我们来看看谁有力气，因为他知道你是老虎，对吗？他怎么能够把你踩在底？我一直都在看我自己拥有的潜力，以后我的感觉、我的想法，而且我很真诚的在表达我自己。那么这样的话，当你不喜欢，你会跟他讲，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件事情。但是跟你无关的是我不喜欢。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很需要写的事情是说，有些事情要说 no， 不是每件事情都说 yes。 但是我们很习惯的一件事情都说，因为我自己也是的，我也是个意识先生的。
是
有些事情叫 comfortable 吗？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女人之间，跟你周围之间保持你的有 comfortable 的距离，那 comfortable 的距离的话，也不是说退开。comfortable 的距离，我想这个东西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诠释，好，我想有的时候变成你对他的了解到什么程度，这是很重要的。comfortable 的距离是，比如说我把我自己表达清楚的话，会不会也是一个最适当的 comfortable 的距离？因为我把我的意见表达清楚了，我不喜欢吃，或者是我不喜欢做，我就告诉你我不喜欢啊。然后你知道我不喜欢以后，你就不会到我这样做啊。就好像我女儿告诉我，我以为之前她刚从 North Carolina 回来，她就告诉我说她很喜欢吃这个。空心菜，跟竹笋，所以我每天大概就准备这两道菜给他吃。就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吃。好，那我在生日宴会，他就告诉我说：“哦，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这样子。”那他的状况有变了，也就是说，他回来洛杉矶之后，他现在一直在减肥，所以，食物对他来讲的话，他现在是有挑的，跟以前不太一样。那如果我以前的观念在看他，可能我们之间会有距离，可是他一讲了我就清楚了。但我那天我在家里在听音乐，听朗读了。但我女儿跟我非常的非常要好，她突然跟我讲说：“爸爸，你可不可以把声音放小？”我突然间有种受伤的感觉。你就说：“我们两个这么好，怎么我听见这边你就这样讲？”那我就问他说：“是不是太大声吵到你？”他说：“对啊，我明天要考试，那他现在在要进修，开始要去再继续学会。啊，那我并不知道他是修行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一了解以前，我就发现啊，那好，那所以他只要在的话，我现在就开始戴耳机这样子。好，但他如果都不讲，我就不知道了。那如果我都不讲，我会记在心头吗？我说我们这么好，然后。”我放个音乐，等你就在那边叫，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当一种沟通就是我真实的表达我的感觉，你怎么啦？然后说哦，因为我现在在考试啊，那我就懂了。但有时候我会一直接受，我如果这样讲他不舒服，哎呀，就算他不舒服，你还是要讲吗？因为你不讲的话是你不舒服啊，但他也不见得舒服。但是你讲了以后，你不见得是会刺伤对方啊，你只是表达你的看，你个人的看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感情的表达哈，就好像我们的眼睛把它放亮一样，感情的表达是很重要。因为不舒服就是不舒服，你一点都没有办法。难道不舒服你就把它压下就更舒服了吗？我用其他的宗教观来压制我自己，然后就舒服了吗？你试试看，你会越不舒服。宁愿下场大雨，不要老是阴雨布布。
老师，那我想知道赛斯他最终教导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我不想听到说一个 yes 一个 no， 那我们要选择。那我就说，当我要进入赛斯的时候，我要知道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遇到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事情，我们是他的学生，是赛斯的学生，我们要怎么选择这个标准的道路去纠正我们人生遇到的困难？
对，他告诉你就是没有标准，真正的标准在你自己。他甚至没有办法告诉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因为每个人他存在这个人间，他拥有一套这个世界的一个诠释权，解释的权利啊。你的解释的权利跟我解释的权利一定不一样。如果跟你讲说，天哪，你应该怎么做？可是那是我个人按照我的信念、我的思想、我的成长过程所产生出来的一套思维方式。可是这套思维方式不见得适合于你。 如果是灵体的话，你就不需要存在这个人间了，我只要你存在就好了。所以你一定有一套跟别人不同的想法。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你是怎么想的，而那一套想法对你来讲会是最好的，因为回到你自己的话，回到你的感觉，回到你的本质，那以佛教来讲是回到自信，那以基督教来讲就回到神，因为你问你内在的神，内心的神，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你用你的怎么说不僵硬的自己，一个能够自由流动的自己，那么你会发现到说，就好像车子，你是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转，各种方式去开，而不用受到任何的限制。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一直在寻求一个脱脱solution。你告诉我什么才是一个真理，不变的真理？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真的真理就存在你的内心，上帝在你的内心。上帝在每一个人的内心，而在每一个人的内心，他用各种不同的面向跟方式来表达。
那就这个就是人生上遇到很大的困难啊，因为你就是你一直要追求很好的，可是你一直都追求不到，
所以不是要追求很好的，
上面一直在打转。那你人生就是说高高起伏，一下心情好，一下心情不好，一下心情好，那这种东西。在此可不可以，就是说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说上课这样给你解释。
不是，因为事实上，当你真正了解上帝他所讲的那一方式的话，你会发现说，上帝他是你的心理状态，在变化外面的状态，你的心理的状态在变化外面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起起伏伏，是因为你的状态而产生外面的状态。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我今天很坚强。我的外面的状态是很坚强的，如果我今天看得起我自己，外面的人你会觉得人家是看得起你的。你今天外面说，你会发现到你到处都碰到墙壁。
那如果说你如果这样不跟世界协和的话，那你到处去碰壁，你的人生会更困难。
对，当你回到神的那一边，你就回到世界的那一边，你知道意思吗？
那是表示说
没有自我，因为你要符合神的要求，然后你要符合没有痛苦的生活，那
你只好就是说 OK， 就像你讲的，不要有个人的那个理想，
你说不对，你唯一有的就是你个人的理想。好，唯一有的
是罪恶吗？
不是罪恶，个人理想，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你之所以会来，你带一套不同的思想方式，你带一套不同的理念，一个不同的观念，这个你的存在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独一无二的爱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片鲜花都不一样，你不能要求我这个鲜花是这样，所以其他鲜花都要那样，做不到。我们所指印是这样，所以我要全世界所指印跟我一样，你也做不到，你甚至找不到第二个人。好，没有两片鲜花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的所指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的特质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都是神最优秀的创作。那既然你是神的笔尖，那你其实是表达你的特质。当你在表达你的特质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世界跟你配合。现在为什么会觉得到处都是碰壁，到处都有问题呢？是因为你违背自己的本性。
违背自己的本性。
对，中庸有一句话，中庸一开始提到说，天命之谓性，你那个本性是天命，天命就是神给你的。率性之谓道，率性而为的意思呢，是说你按照你本性在做事，那个是在道上，也就是在耶和华的路上。然后修道之谓教，你按照你的本性在做的时候，你也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人间最好的教导，这个叫中庸。这子思写的中庸，第前面那几句话这样写的。好，那大学又怎么说呢？大学说，大学之道在于在止于至善，也就是没有那个至善这样的标准，你要在至善之前要停止。为什么要停止呢？因为毕竟他们是，好，大学 前这样的明明留在心灵在指数上吧。什么叫明明？知道自己的等值，知道自己的特性，那叫明明的心灵呢，让这个你所知道的等值特性不断的做创造。而指数上的意思是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正，就是说普世性的标准，没有。为什么？只要有普世性的标准就不叫创造。什么叫创造？好，你在教会教会的这个牧师告诉你说，神是什么？创造性的神，对吗？什么叫创造性的神？创造的意思是什么？改变，是不是？没有改变怎么叫创造？所以你不断在改变。那神爱世人，对吗？那为什么叫爱呢？好，爱的意思是说你的独特性，你那个特质是被爱的，而这个被爱的话就是希望被表达。而你作为这样的一个人，你既然完全不表达你自己，所以你就不被爱，因为你就是那个被爱的那一种思维方式，你是那个被爱的诠释这个世界的方式，而你却不爱你自己，你爱的是别人的观点。那问题是别人已经比别人呢，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却不知道。所以真正的标准在哪里？佛教来讲的话，在自信，对吗？那什么是自信？自发性。什么叫自发性？知足就会知我，啊，你就你的特质，你的那个凝装出来的会是善良的特质，而问题是你从来不敢重视自己的特质，那个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你是神的爱子，可是你却从来不知道自己对宝贵的那一个诠释的观点，而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要
学的太多了。你今天不是根细胞，那人家跟你讲说根细胞很好可以解毒，然后我就生为一生下来我想要当根细胞，你根本不是根细胞，你脚骨头啊，当时当脚骨头就很好啊，但是我脚骨头没有价值，根比较有价值，不是，所有的价值都被设计好的，你只要在你的本分上充分去表达你自己。当你在充分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突然就发现你可以表达所有的一切，因为你的本质是回到上帝的心的唯一一条路。中国人这么讲，宋明理学家这么说，赛斯这么说，圣经和佛经都这么说，愿说出来。
谢谢。
OK， 休息一下好了啊。啊，听到休息这么高兴呢？
谁会痛一下？
哎呦，啊？
六九还好。因为很，坐三个小时真的很
辛苦。要不要用椅子坐啊？
没有，可以
吗？辛苦大姐了。
没有，就算我不同也是很难坐三个小时。你读书三个小时中间一定有休息的。但是他们在
出席
之前就很忙碌了，你知道吗？
看你们都要吃东西嘛，所以哎，我炒的花生，
是磨的豆浆来
的，我自己磨的豆浆，
就花生，
不是，那就纯粹豆浆，
哦，纯粹豆浆磨出来的，
对，好喝吗？嗯，
你有没有隔过啊？
啊，
好多渣啊，我每次可
以，很多渣，没有隔，
我没隔，太不合。
Sorry， 现在是 Amy 讲的，要去找 Amy 算账。
哦 ，Amy
讲，
我们这边好多个 Amy 在讲我。
是啊。
什么？
老师，
我是
那个豆浆里，
啊，这种笨的问题，他们都提过了吧？
没有一个问题叫做笨的问题。
笨的问题。
你看从这个，你从这句话，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所讲的事情。
对。
你的意见可能是大家的渴望。因为有共识性，共识性的话，永远你看我在讲我的问题的话，我不会认为我的问题是笨的问题，我是理直气壮、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提出我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很正当，而且是很有用的。这样比较卫生呢、啊，比较健康、啊。
刚打的话，它就是因为活在体内，放久了，它当然
在外面那个
哦，一直要
哦。
你先加点热水。
最后这条是最后靠近楼梯的最后一
条。哎，还有再说。
这个是买的啊？
没有，我是那个平房。因为我弄错了，我把一整场的都弄进去，所以我可以打一整个部队的。
大家，拜托我们再念经。
如果太浓的话，再加点热水就好。它是蛮浓的。
嗯，对啊。
哎，不好吃
的。但是真的是很好，嗯，有渣子的话就很好。
很好，
全部都吃进去，全部都吃。有放糖吗？当时有放糖吗？
没有，
没有放糖，但是有放一点点蜂蜜。
哦，这样子哦，怪
不得。
其实不放糖也很好，
一点点蜂蜜。
加点热水。
Jenny， 今天肚子饿。
我打的时候加那个热水，热水进去打。
今天热水，今天热，今天。哦，
反正没事就吃嘛。
对呀、
啊，少量多穿衣服。对呀、
啊。嗯，大点热水好棒。我觉得太冷了，我们这个调的太低了。
温度，你觉得呢？
嗯 ，OK。我忘记我调的是什么，七十几啊，我。我是调，
刚才在72啊，这怎么那么冷呢？我这个刚好冷。
它是不是有关起来，还是还开着的？
不知道哎。
那我们的一些废话就进去了。
那是要先开来关的，
没关系啊，他们也会去休息的。
上厕所，起码要上厕所。
对呀、啊，他想休息嘛，所以大家都休息。
对、啊，
首先。在外面，
嗯、
对对
对，
外面最后
面
一间、
哦，他们都在里面，但是你要等他们出来，因为要药匙进去。
没关系，你去
的时
候可能就有人出来。
对，
我
进
去
谁？
嗯，
不是花生，
是啊，花生好吃。
花生是长生果，
嗯，吃的满地都是，我告诉你。
我放，
嗯，拿刀子啊。
我觉得花生是比那好吃的
好吃啊，对吧？
你自己来啊。
还有一些，你要可以，我可以分，我可以打瞌睡，想打瞌睡，
没事吧？
你刚问我，就看你脏还干净，我都脏了。
嗯，你今天没穿什么香水的？
不知道哎。
你是什么时候穿的全身的？身边的颜色。
就是啊。
嗯。
有啊，今天买了香块。
但是就是感觉亮一点，就更好。
更好一点。
啊，有的时候你就穿很亮，色彩鲜艳的呀，亮和的感觉，这个感觉的。嗯，
因为我觉得穿黑的很好，你不用想。
嗯，
对啊，
穿黑的真的不用想啊，你拿起来什么黑的就穿上去就一定很配。
今天就是想，不知道为什么。
黑白灰三个颜色，黑白灰
都我们家的小妹妹配呀、啊。我们家的小妹妹是白的跟灰的，黑的。
所以如果喝没有喝完，可以麻烦你带回家。
对。
豆浆。
我豆浆啊。好啊。哎，你要不要？
嗯。
好，哎，你回家。
嗯。我会带一杯回去了，等一下。
你要带多少都可以。我会跟你说。哈哈哈哈我可以打一个部队的豆浆。
好喝哎、欸。
啊。
好吗？哈哈哈我已经喝好几杯。我昨天还收到那个金庙怎么做九娘，
九娘我
会啊，我知道，我就说俏是会做九娘，
他过给我看看他怎么做。
好，他的，因为他是说他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之后改良过，最好的方法做出来是甜的。
好，七天。
他没写几天。
那你刚才不是在问问题吗？你刚才不是在问那个问题吗？那我就在想，你说，你就说。
你的裤子好漂亮，
你
今天这样跟他讲，
啊，
很舒服。
他买三条，就
其他两条都不见了，
一样的，对，一样的，但是不同颜色。他说，
哦，另外两条算起来就不舒服，
我
好
像
自己身后。
你搞不清楚了，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看不出来他是不是妹子，因为他
现在
转个 friend。他很多 brand 的，他没有一个 baby brand。
没有饮料，没有。
还是
没听。
是应该是
你会听到
不同的需要，那
每个人都会
去。我们女生，我们现在没有爱情了。
你们肯定不是跟我的生。
但是在一起，他不是
有
brand。
硬学的
有
爱
情。可能衣服慢慢听，慢慢听。因为
就是 ink 吗？
ink 还
是
那
种的 ，inc inc 是吧？
inc
是
吧？ inc
是吧？
是
也是
inc
是吧？很
麻烦吧？那个像这个，我就我不喜欢
扣
你
呢，你好像
扣一套。
我是很喜欢穿松紧带的，我是懒得穿有裤腰的。
对对对，哦，松紧带很好。
我现在都穿松紧带，就越来越胖惨了。
哎，不是送饼干的问题，不是送饼干的问题，因为有的胖子吃真的吃了很多，还是问题。因为吃了很多消化，消化的没有用出来这些 calorie， 就很正
常。我现在唯一就是跟我的猫天天玩，很爽。对，姐，你知道我的猫咪多可爱吗？
你们在照片？
有啊，
一直有在长大。
看到我穿衣服，他每次看，他要出门了，然后他就坐在那里一直这样看，然后他看着我要拿着背包，他就下来了，然后就再继续看，然后呢就躺在门的那个门口，就还在躺着不让我开门，然后我就摸他，他说走，我出去啊，等一下晚上再回来啊，然后他就不懂，赖着那个门的边边，就不让我开门，后来我就把他抱到沙发上，好，拜拜，然后
能不能把他抱来这里？哦，感
受，我就不晓得大家怕不怕猫，
他会跑掉。
不过我有那个买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
Carrier，
哎，
你是猫吗？他看去看看
，Lonely 哈，
拿过一只，
你再拿
一只回来，
你再拿一只，你去帮我弄一只啊，
很多了，你这，
看那只好漂亮
哦，Animal Shelter， 你不去拿他们就把他们弄死了，真的
不好。Animal Shelter 没有小猫吧，都大猫，我那只还很小哎。我怕拿大包回来欺负他。
在放有很多等着 adopt。
有，我去看了，都好大哦。
哦，不行，要跟你的猫咪一样大。
一模一样，要不然两个那个大猫来，我怕
你几个月啊？你的猫咪
三个月。
你那是不是去人家家拿的？他重拆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没问。
如果他都是你姐妹的，
他送你了，就要两只一起。
还有我这样，我一直。你知道他昨天开始，本来呢跳不上琉璃台的，昨天开始刚站上去了，哎呀，完了，我的热水瓶跟我的烤箱在放在上面，我就很怕。
不会的，不会看到那个，只会吃到你的裤子，你站在上面，东西都会去吧。
所以我先把东西就搁到炉台上，我看过两天在炉台也
行。对对对，炉台早晚
上上放会早晚都会听我上班。
哦，太可怕了！然后跳不上洗脸池的，现在洗脸池也放下去上去了。
然后你的下去它会刮。
那个我倒无所谓，那个我真的真是。
你要给他一点东西去刮。
我就让他随便啊，他喜欢怎样就。
没有去买一个板回来，他有一条的绳子，他说会就刮。就是他的爪子，他的链。
他爪子的话，我三个礼拜就。 带他去给那个兽医剪一下，
根本不用剪的，就让自己刮就行了。
不能不剪啊，那个抓起来不得了，他那个爬那个纱窗，呜一下就爬到顶上去了，很厉害的，而且那个猫很软，你看它那软的那个跟狗不一样，狗比较硬，那个猫真的很软很软，就像真的做过优雅的那种猫。
但我都没有带我的猫去。
你又养猫啊？哎呀，
真的十几年了，
你的猫已经几岁了？
哦，老猫了。
那现在怎么样？
很好啊，是很独立的。我去，它这么自独立。
我那个小猫还不怎么独立，它还喜欢跟着人跑。
它再大一点就。
它现在才三，它带怀的时候才五个礼拜。
现在今天这个香港的朋友还有六只猫在家，
你养在这里吗？你的猫
咪？我再去弄一只猫。
对，你要趁它小的时候弄一只回来，不然它一大了它就抗拒了。你 Jackie 的猫，
就说我这个小猫咪，它现在12个礼拜。
但是你要很多工作，
咱每天早上第一件起来就是要给他弄他吃的东西啊。
然后他大小二便呢、啊？
他大小便，他就到沙子里去大，那你每天帮他清就好啦。那很容易啊，我每天
你两只都很臭的了，你两只会有味道，你要常常清。
小猫咪还好呀，
它会大的，
大陆来的。
很快，
有啦，我每天都在清啦，我每天晚上回家去把它踩干净，再把它加新的。
啊，我炒的，
蛮多功的，
真的炒的。
必须要做的。
差不多3个礼拜可以，年头来讲还好啦。
而且
你它皮的，这是不得了的皮，
不能出去玩呀，
今天他要来，
我儿子在，没关系。
好吧。
我们有两个人轮流搬。
如果你家里有，
有这个有没有？
这有录音。
哎呀，
有工作人吗？
没有关系，今天是有关猫的猫的讨论。
是啊，我养了猫之后，我真的觉得超可爱。老师，我刚刚听课的时候我在打瞌睡，所以我吃了一个糖。
哦。
哈哈哈！提神，现在就觉得有点进入听课了。
算是的东西比较深啦，那如果说听一直下去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打瞌睡。学赛事是不是这样子？前3个月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那6个月呢，你慢慢开始有点知道。那突然间在一段时间，突然间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怎么都懂了这样子。在那个时候你会完全不同。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到今年已经第8年在带赛事书嘛，第8年。那我每一个礼拜，我想10几节课吧，十几个小时的课吧。这8年来好像就这么8年如一日这样子。啊，那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每一年或每半年，现在哦，其实每半年，我对赛事的观点就是全部都换新。我们第一年在导读《灵魂永生》。那在第二次带导读灵魂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会有这种感觉，说我没有看过这样子。像个人实际上本子已经导读过好几次了嘛，就会觉得说奇怪，怎么我以前都不知道他是这么说的这样子。而且每个时候你在看赛事书的观点是不太一样，如果说你了解的事情越多以后，对他的那个感觉的深刻度，这样讲就是说你可以跟他拿去跟佛经相比较，而且会发现到说佛经要讲的东西你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你如果跟圣经一比的话，你会发现他说我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我原来不知道圣经想要说的东西是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在教会很久了，对啊，好，我也讲过佛经啊。
那你的人生是不是蛮愉快的？我的意思，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尤其是到越往后面的话，那个自在感会越出来。 就是那种我们说的烦恼啊、焦虑啊那些部分，你看不到那个影子，会慢慢看不到那个影子。当然，感觉会紧张或的事情，你还是会有点紧张，可是你就是很顺。我最近在看这老同学就知道嘛，我们家三部车子，有两部车子，三部车子都莫名其妙被我弄好的，一部车停在那边已经停了两个月了，我花个念头去炒个菜回来再开就开动了，开到公司同事一讲说，他没有在充电呢，可是我说那我明明开了20迈过来啊，那还有十几迈到修车厂，我要照样把它开过去。修车厂查了半天说没有问题，他说真的是好的，那从此以后就好了。我只有换机油，你知道我？对啊，这是真的，真的，我不是义和团团长啊。好，那另外一部车呢，停在教会里面3-4天都开不回来，教会的人都在帮忙要把它弄发动，哎，发不动。我那天去确实也发不动了，然后我在想说要不要试试看，然后我就先让自己静默，然后启动我的心，再去打开，哎，被我打动了，然后从此就没有问题，我就直接开。这个是真实故事吧？你们都知道嘛，哈。
那就是像老师刚才是那个
我跟我太太之间的那个 text， 你就可以看到，我这开玩笑，我说我祷告之后，哎，他就发动了，对啊。
所以这个跟您有没有关系？
没有，跟你的心态有关。
信念
跟你的信念有关，你看我念这一段给你，你来看也可以。祷告后去发动车子，神奇的恢复正常。对，这是那像我前两天去办事情，一个 appointment 是8点，一个 appointment 是10点，10点那个 appointment 呢，在 UCLA 那一边，那个政府机构。你根本在想怎么样都弄不到，可是我自己就觉得说没有问题。我太太说一直叫我去改 appointment， 我说不用改了，我说会刚刚好。那你知道刚刚好到什么程度吗？刚刚好到我到那个办公室的门口刚好准时，一分钟都不差，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的状态跟你的心态到一个程度以后，它会完全 match。 我们说到那种不二元对立的状态，也就是你是处在一种一元的状态，你的心态就是你的状态，你怎么想它其实，你只要看到自己的想法是真实的，自己的想法的话，你外面的环境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你看不到外面的环境跟你的心态是一样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想。好，那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怎么想？因为你都在投射别人的期待，你都在符合别人的想法，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当你了解自己的想法的话，塞斯的个人思想本书的那个书皮上写说，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创造你的人生，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吧。好，什么叫信念呢？信以为真的想法。好，对一个女生来讲的话，要出门赶快要化妆一下，对男生来讲，哦，裤子一拉就走了，对不对？这是信以为真的想法。然后信以为真的想法会产生一种思想，因为你觉得那个是真的嘛，你就说哎呀，我如果跟他讲他会生气，这是一个信以为真的想法。对，那我们来上课了。好，那刚等那个 Lisa 回来哈。对，他提到说好，继续我们受苦的讨论哈。那他说赛斯觉得说，好像人们在期待着赛斯来将人生的状态合理化。那其实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有人来告诉我到底我是怎么回事，我可不可以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找到一个合理，到底是为什么。好了，到宗教里面去，你找到一个 solution， 所有的受苦都是神的旨意，那你就觉得你安心的。然后神为了要更正你，让你去吃这个苦，有一些说啊还不错，哦，吃这个苦我也觉得很甘心，因为是爱我的一个天父阿巴父，哦，希望我承受这个苦，为了要改正我，对吗？哦，那你会觉得说你的人生一直都希望合理化，但是他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不需要任何合理化， 你不需要在任何时候有合理化，因为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它其实是按照你的信念的系统在诠释你的人生，没有什么合不合理，没有什么苦或不苦，而是你的想法造成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为什么选这个老公？因为你的想法，你以前的某些想法，把那个想法投射这个标准，而那个标准刚好符合这个人，你觉得这个人就适合我。那不是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为什么找这个工作？哎，这个工作刚好符合我目前的状态，是不是你的信念造成你现在的结果？你现在跟这个人在一起，跟那个人在一起，跟这个牧师吵架，跟那个牧师要好，那不是你的想法去诠释目前的状态吗？好，所以是你的按照你的想法，不管你是你的苦难的本质、你的意义、你的高贵、你的耻辱，将会按照你信念而被诠释。你怎么想的去诠释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有没有人很糟糕，但是很有钱，然后日子过得很好？有没有？有啊，多得很啊，因为他有那一套信念啊，他的那一套信念，他是按照那一套信念诠释他的人生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们的信念令你们看不见关于人心理上许多否则可以轻易得到的知识。只要你看得到你的信念，你当然就不用合理化，你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是那么回事，原来我是这个原因，原来我是那个原因。好，你就说啊，这个人怎么这样？那他，你觉得他是为什么那样的话？是因为你有某些心态，所以你觉得他是那样吗？对不对？好，所以变成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状态，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信念。那关于许多社苦的这个原因跟这个问题的知识，他上一章有提到，人的动机有的时候他会涉及疾病，比如说我为什么这么胖？好，哎，因为我根本放弃人生了，我就尽量吃吧。好，哦，我为什么某个地方会痛？那些疾病常常涉及你的动机。在比如说一个女性来讲，她扛事情扛的硬撑硬扛的人，常常会得到乳癌嘛，因为那是性角色的问题。好，啊，不是说每个人是这样就会得到，而是说她在那一部分，她如果 twist 很厉害的话，她的角色，她其实她无所靠无所帮助，那一个女性必须要硬撑，那这种状态的话，他会用身体的状态来，身体的器官来表达那个部分的病症给你，所以你的疾病跟你的动机是有关的。啊，当然还有很多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说，他说，但是呢，男人跟女人生而就有关所有接受及所有可能人生的好奇心，他们渴求有各种经验，他们的好奇心不限于漂亮或现实的事物，而是有一种去突破限制的一个欲望。但是在刘伟永生在这一本书里面，他提到，他说人是一个杰作的品尝者，你人创造我们的身体，我们是不是会有感觉？我会看，我会听嘛，然后会感觉你，我喜欢不喜欢嘛，所以人是一个杰作的品尝者，所以人是一个杰作的品尝者，这个杰作我们以为我们只会希望好的感觉好的感受，他说其实对一个人的好奇心，对灵魂来讲的话，他的好奇心呢，他希望品尝所有的感觉，快乐的、悲伤的、好的、坏的。可是假如你只是品尝它，只是一个过程的话，就好像天气有时候会太阳，有时候会阴天，有时候会暴风雨，暴风雨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它偶尔会有。人呢，一生当中大部分有可能都在我们的灵魂设计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是快乐，都是平安的，可能有的时候也会面临一些风暴，但是呢，这个风暴是因为你的好奇心跟想要品尝所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冲动，所以人生的所有的经验你都会想去品尝看看，你可能生而为男，你也可能生而为女，你可能会碰到这种事，会碰到那种事，但是如果我今天完全没有感觉，那么你来这里是干嘛？因为你有感官就是为了要感觉，对吗？你有感官就是为了要感觉，为什么你的感觉会认为是不好的呢？为什么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对美国人来讲， 你给他苦瓜吃，他可能会跟你打架，他说那么难吃，对不对？可是我们就喜欢吃啊，啊，像 Stacy 喜欢吃辣椒，是他的奶瓶，他如果一天没有辣椒吃，他觉得饭吃不下去，对不对？可是如果不喜欢吃辣椒，像我们公司的同事叫 Jack， 这一点点辣，他快等于是杀猪一样，他快把他杀死了。我说没有辣，他说很辣啦，你不知道很辣。我说奇怪了，我说假如灰鸡在这个山上吃出事了，然后里头只有辣牛肉干，所有人都活下来，只有你死掉，因为你不吃辣。我就开玩笑了。但是像我们喜欢吃辣，那我觉得辣很好吃，那他不喜欢吃辣，你怎么跟他讲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的前世观点，他前世观点有没有有效性，有没有需要尊重？有哦，你尊重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开始尊重别人的想法哦。你不尊重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也不会不尊重别人的想法啊。因为就是哦，我既然没有了，我当然我也希望你没有啊。好，啊，你开始自己在自己的想法当中得到满足的时候，你都很希望别人也满足。你吃饱饭的话，哎，大家都来吃，你看我那么一大桶，说你们都要拿回去，我都很高兴，因为我很多啊。你不吃，那我就要丢掉啊，我吃不完啊，对不对？但我有爱情的时候，我希望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啊，因为我有啦，我有位置坐的时候，对号入座，我会说啊，你们赶快都来坐位置啊，因为你不会抢我的位置，因为我有号码，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会跟人家抢？因为你觉得你好像位置不保嘛，是不是？
老师，这一点是我们的通病。
嗯。
当我们有好的时候，我们要跟人家分享，可是你分享的时候，那个对象不接受的时候，你就包着他了，你就越过他的疆界。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讲，可以去表达，比如说，哎，这个还不错。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人跟人之间，不管你再怎么好，你就是无法控制对方。对，你就是无法，就算是你的先生太太，就算你的儿女，你唯一不能做的，再好的关系，你都做不到对他的控制，因为他有他的想法。好，就像我跟我女儿很要好，很要好，可是他的想法是他的想法。如果我的菜里面放了一点葱，他跟我再好，他就是不会吃啊。不会说他很爱他爸爸，他不吃葱。
嗯，对，我儿子也是不吃。
对，本来是不吃一点点葱了，那现在很严重，就是连洋葱也不吃了，或者是叫名字叫葱的就不吃了。对，所以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嘛。你看我讲这个例子，我跟我女儿真的很要好，她会随时会过来抱我一下，亲我一下，那会随时 text 给我说他很爱我。可是他跟我很好，不表示我煮葱他会吃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不会说爸爸叫你跟我这么好，所以我煮的菜你要吃，没有，因为他可以有他自己的选择啊。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那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当然可以说啊，不表示这样会影响到那个父女的交情啊。可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嗯，算了，委屈一下，他对我那么好，对吗？就是这样出错的啦，真正问题出在这里啦，嗯，问题是那个感觉就没有办法消掉啊。好，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人有一个特质哈，他开玩笑的讲说，探索人类足迹所未到的地方，这是不是在讲圣经在讲说神是创造性的神？所有的事情他没有碰过的他都要创造看看啊，人类没有到的地方，人类没有感受到的感觉，人类不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不断的要去出来看看？所以各种状态都会发生啊。好，因为人哈，生来就是有一种蓄积感，需要对刺激的一个反应。简单的讲，生命本身就是刺激。今天没有刺激，你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那你要眼睛干嘛？耳朵听不到任何声音，你要耳朵干嘛？如果人生永远是一种状态，你以为说啊，这个灰姑娘最后跟王子结婚了，然后你看后面也讲了，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可能？没有，从此就过了开始了一段婚姻的战争， 是不是？啊，因为所有的日子哈，再好的日子，你一平稳下来，他就需要有刺激。对孩子，对孩子最大的恩惠，就是不断给他能够承受的刺激。因为不断承受，能够承受的刺激的话，他从这个刺激当中，他会学习，会长大，会独立。当他独立，他就不会依靠你，就不会控制你，不会抓起你，不会威吓你，他就会独立。
但是很多父母都喜欢孩子依靠。
对，那就是因为你自己不独立，你也需要刺激。你知道我意思吗？独立以后可以维持最好的关系。当我独立，我有力量，我就可以回过头来有力量来帮你，来爱你。可是当我一点都不独立，我就完全是不要靠你的时候，那他当然就要好好的控制你一下啊。那他把好，他现在唯一能抓的就是你啊，对不对？比如说可能对太太来讲唯一能抓的就是先生啊，那不把先生绑得好死死的怎么行啊，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承受起某些，比如说某些刺激的意思是，当这个刺激来的话，小孩子学走路跌倒，这是一种刺激吧，赶快过去啊，小毛啊，不要这样自己走啊，不是，再让他自己走，让他有更多的刺激，然后他慢慢从错误当中慢慢爬起来，他以后他就一边看着你一边在想说我不错，然后就走越远一点，然后再回头看，你好像还在旁边，觉得我蛮不错的，我再继续走远一点，所以他更不需要你啊。所以给孩子最棒的礼物就是不断给他适当的刺激，而不是给他完全的保护。因为你给他完全的保护，他就必须要依赖你，他就要赖你，那赖你就变爱你。对啊，对啊，你不是男女之间也是一样吗？你说我爱你，其实是我赖你啊。我们都不能离开啊，所以才要绑在一起。但是事实上不是啦，因为各自要独立。当你各自独立的时候，可以两个人做这和谐之舞。两个人跳舞不是抱着僵尸跳吗？抱着僵尸，然后他赖着你跳啊。你看你抱着我跳，不是抱着你跳，是他也能跳，你也能跳。孩子也是一样，孩子自己能走，就尽量让他走。这里赛斯这句话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的，他说生命本身就是刺激，你不是起了给药放在那边然后吃着饲料过一辈子，那你活着干嘛？都没有刺激，每天都是有饭，然后有衣服穿，然后什么刺激都没有，高高贵贵的，这样有意思吗？没有。好，人需要刺激，人需要戏剧感啊。看我这样好辛苦的去爬一趟什么山回来一辈子可能记得说当年啊，当年想当年我去那个叫什么合欢山过年参加救国团，然后一开始爬山就开始下雪了，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啊，是不是？对啊，所以生命是需要刺激的。那下面讲一句话，他说最安静的情绪也是骑在壮观的混子跟活动的冲动上。你觉得你很安静，你什么都没有做，但是问题是你其实在整个脉动，整个思想脉动里面，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你坐在这里你觉得都没有动啊，我坐在这里啊，可是地球自转是很快在转的，你是在这个脉动里面，你根本不可能静的啦。他说当你们成熟为成人的时候，常常会忘记自己十分自然的倾向，感受及内在的幻想。我们现在可能碰到很多事情，可能有些困难，可是我们不晓得其实这个困难你再好好想想看，小时候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啊，小时候就有了那种希望别人肯定的，小时候就有那个倾向就有了爱哭，本来爱哭的人小时候 就爱哭了，不是现在才爱哭所以那些倾向那些感受，那些内在幻想，你现在成人你忘了，可是你小时候就有了啦因为他们不适合你们被教育去相信你们是那种人，那种经验，那种画面。你在成人当中你有很多地方你会把它cut掉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是啊，但是你却忘记你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原本可以感受到的自然延伸的许多 事件呢就变成很陌生了。你小时候希望一份安全感，你小时候很孤僻，好，那其实这个在你生命当中一直都是这样的，可是你现在却觉得那个好像很陌生了、啊、那只不过是演你小时候那种情境而已、啊、所以相反你们最深的希望仿佛他们在外在的力量或淘气的意识上投注在你们身上，你觉得好像别人在影响你，我碰到一个坏老公，我碰到一个坏孩子，我碰到一个坏老板，其实不是，是你的心态，你一直以来的那个心态，小时候那个心态没有被解掉，好，害怕的心，没有价值的感觉。我因为我有时候经常在做諮商嘛，所以我很清楚，有时候你从他跟他谈话当中，你可以发现到说，我就可能问他说，哎，你小时候是不是父母亲不太照顾你？他说是啊。我小时候是被人家收养的，所以他现在成就很高，可是他就一辈子在寻找着别人对他的肯定，他很怕做错事，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都是想做对的事情而已。所以儿童的思想对人类的天性有极佳的线索，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那个特质常常是我们这个以身俱来带着上帝的礼物的那个东西，所以去发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爱什么，就算你今天没有办法全部把你的生命放在那个方向上，但是至少做一部分吧，是不是？比如说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旅行，好，那我没有办法天天去旅行，但是至少一两个月去跑一趟嘛，就不要在饿死之前先吃一碗饭，渴死之前先喝一杯水嘛，啊，而不是说我就喜欢那个，可是我根本从来也不去做，然后我会觉得说啊，好像人生没什么意义，找不到方向这样子。所以小时候的一些想法哈，常常是只有在童年的时候哈，适合童年了哈。那小朋友喜欢玩被杀死的游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想象死是什么样子。你们有没有玩过？我小时候有了，你们应该都有吧。啊，官兵捉强盗，然后被他抓到了，然后砰一声，哦，死掉了。然后就想，啊，我死掉，然后就想说我死掉是什么样子。啊，小孩子比较会有这种方式，可大人的话，开玩笑死，尤其中国人，那是很大的机会嘛。啊，那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人他是个接受的品尝者，你每种感觉，你都有好奇心想去玩玩看啊。不要怕玩，不要怕玩，玩没有关系，玩好了就说 OK， 满足了就好了。我上次有提到那个例子嘛，我那朋友跟我讲说，他先生说他要仆人，不是要夫人，他很生气。我说那你跟他玩啊，去当仆人看看嘛。你好好的装他一个月的仆人或半个月的仆人，然后完了以后就跟你先生讲，啊，这不好玩，不要玩了。但是我们很怕，万一我给他二楼队，二楼队知道吗？压下来，被他压到底了哈，那我就跑不起来。其实那个玩心不够了啊，就像我们说的，小孩子有时候玩一玩，你像这样子 OK 啊，那就玩看看了，啊。我小时候呢，我就看到我妈妈早上都五六点就起来做早餐，然后我那上学的时候就发现到。什么菜都有了啊，觉得好幸福哦。结果结婚以后发现到说，好像我家里从来没有这种情景。如果你要早餐，那么就早一点自己起来煮吧。好，大家讲。但是我会一直希望这样吗？其实不是。我有时候只是希望说，哎，我老婆呢，假如说有一个礼拜哈，就早上都是五点钟起来煮那么一餐给我吃哈，我一个礼拜我就满足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一直想要那个东西啦，那其实我有现在的生活方式啊，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是一个不同的，我刚讲这是个不同的赛事的观点哦。假如你觉得哎这个可以玩一玩的话，哎他有这个，他想要赖这个，好，比如说你跟你的配偶在一起，他有一个渴望，他就想要你这样，那装一装玩一玩不行吗？你知道我意思吗？玩一玩然后再不玩嘛，你可以玩，你当然可以不玩嘛。好，玩了以后就说哎拍谁，这样就好了。 不要再玩了。那他说呢，就好像那个弹涂，empty 弹体，从城上掉，这是美国人的一个童话。其实他本来是个猜谜的题目了哈。他说有一个人骑在墙头，他掉下来，连国王跟武士都没有办法修复他。他要小朋友猜那是弹，那后来呢，就会变成图画，就变成那个人是像弹的一样的一个头这样子。那为什么从墙上掉下来呢？就看看他掉下来是跌断他的颈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想象成人会赞同的角色，放纵同样多的创造力去想象悲剧的角色，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换就是说换一种方式来过生活，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也许你觉得啊，他叫你这样做，我叫你那样做，那你也可以玩玩看啊，不一定说就不能玩啊。我的意思是尝试看看并没有不好啊。好，尝试看看好或不好，我们叫做什么？脑力激荡吧，自由联想嘛。你觉得哎，这样怎么？你觉得怎么样？那你都不敢改变，那就无解嘛。但是如果换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心是这样，对不对？然后 Amy 就也来个建议说，那我们调过头来，我们讲台变在那边，后面变可不可以？不是，你怎么知道不行？对不对？换个方向玩玩看，换个角度用用看，好，摆一摆其他的方式。啊，本来都是先生开车好了，现在太太开一个礼拜看看，啊，你可以换一下看看啊，有什么关系？所以放纵多样的创造力，去想象，甚至是悲剧性的角色。那他说以前呢，小的时候我们是以医院让自己生病来逃避困境，那后来呢，在医院让自己好起来。然后呢，很快的会学会去忘记这种叫插曲的角色。可当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发现我们生病要赶快去看医生，你忘了那是你自己愿意自己申请那个病的。那现在你再怎么讲，现在已经蛮遥远的，生病就是要看医生啊，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好像生病的时候那个。他去看医生了没有啊？好像你去看了，就你也做到你该做的事情了，好像。哦，医生怎么讲啊？都是这样子。啊，你不要这样子。我说我没有去看，好像这都是你的罪过啊。你为什么不看医生呢？睡眠才不好啊。尤其在公司你请假生病啊，对不对？那有没有去看医生呢、啊？好像你。看医生才表示你真的有生病，如果你没有看医生的话，你干嘛？你在家里啊？
是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去换一种方式去过过看嘛，哈。然后，其实我们自己生病，常常是我们是因为我的想法让我自己生病的，我有需要让自己生病，好起来也是用你的想法让它好起来的。可是我们真的到长大以后，我们忘记了啦。我很想告诉我弟弟说，你那个末期胃癌啊，那是让自己生病的。你看你得胃癌好处好多、哦，大家都来同情你嘛，大家支援你。那现在可以好了啦。看起来蛮正常的，这样。赛斯在这方面。我们是很难跟得上的，你要那么强悍到觉得说自己的病好，用自己的暗示会好起来。不过有太多的例子哦，不是赛斯，而是其他的书籍或其他的科学家所举的例证，一个清明梦就可以让你的病完全好起来啊。对，他这里提到说各种有各种等级的受苦，那在以前的话，有很多人要。清算自己，把灰抹在头发上，这大概西洋的啦。会用铁链鞭打自己。你们如果看到那个《达芬奇密码》，有没有？那个人就睡在铁钉上，还是那个？哦，那就是在受苦了。哦，那 一般宗教来讲，比如说像佛教的话，他一定要清修嘛，哦，最好眼耳鼻舌身意都不要有，然后最好吃全素，然后什么样的感情都不要有，哦，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感官全部把它砍掉。他这个这是一种自我惩罚。然后一般我们会觉得说，当我在自我惩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比较优秀的、比较好的，很奇怪，好像我打我自己，好，就好像小时候妈妈打你一样，因为这时候我打我自己了，好，那好像被妈妈打过了，那个错也就没有了嘛。小时候妈妈打你打完了，她就不会再骂你了，打过了嘛。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常常觉得在人生当中常常也做好多事情，好像我们需要人家打一打这样子，打一打就好像自己比较高级一点这样子。但是他说呢，宗教的缘故受苦哈，到现在也还没完全消灭，现在还是一样了哈。他们并不只是相信受苦是对灵魂有益的，可是这一句话呢，他说受苦对灵魂有益哈，它其实是真的也是假的。为什么说受苦是对灵魂有益是真的又是假的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追求一件事情，的确是有一些苦在吃，没有错，可是那个却不是故意在abuse 我自己啊，那不见得是坏。可是像如果说你自己是 abuse 自己的话，好，那未必就是好的。然后他说这里提到，他说身体承受很多的苦难的时候，就会释放自己的意识。其实承受过多的快乐也会释放自己的意识，两边我们的肉体感官它会停留在一个 range 里面，过度的痛苦你会跳开，会到一种状态，然后你好像觉得在神的那一边。过度快乐也是一样，到一个极乐的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你是回到一体，体验了我们说合一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极乐跟极苦都会让身体意识跳开来，但是其实意思是说，其实你的要跳开身体根本不要那么麻烦嘛。人你像静坐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自己的意识往身体移开啊，好，睡觉睡着了打瞌睡，在阿华波状态，那也是会离开身体啊。那受苦的目的就是要释放意识，那释放意识就是要得到宗教的狂喜，就是有点像内带受内狂的，我要受苦一下我就觉得比较好这样子。所以宗教的狂喜并不需要身体的受苦来做一个刺激，因为假如你一直用这种方式，你会有损你对宗教的了解，不是这样的。那他说呢，不过那些插曲是有诸多的方法了，但我们不能说这样就是你三世的思想广阔的地方就广泛在这里。那就算你是用受苦的方式去得到解脱，他说那也不见得就不是一个自然的方法了，因为现在发生在你身上嘛，既然发生在你身上就表示这件事情是被显化，那既然被这个世界显化，它那么它就在自然架构之内啊。那我们一般都会采取用苦行，像佛教有苦行僧嘛，苦行是受苦的一种形式，他通常是会人家会是这样去用的。那我们当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对受苦会很好奇，想要去了解，去看他到底那个受苦是什么啊？就像我们说从墙上掉下来或死掉或生病是什么样子的，这里就是在讲我刚一开始讲的那个观点，去看他，然后借着学习避免他所不要受的苦。比如说我现在跟别人有争执，好，那我学着去看我跟他之间的这个冲突，那这样的话我了解他，我看到他，我了解，那我就可以避免不要去受这个苦，然后这样的话你也会帮助别人不要去受这个苦，然后去了解他的情感跟接受的种种层次。如果他了解 作为一个成人，他不会造成别人的痛苦。那么下面这两句话就是我刚讲的哈，让自己去感觉自己情感的真实性。最重要的是这一句话，怎么样让你去了解你自己情感的真实性？什么是你真实的情感？你要先了解自己情感的真实性。你了解你自己的情感的真实性，如果你否认你自己情感的直接经验，而透过太严厉的苦行去掩盖它的话，好，刚才那个Annie 有提到嘛，哈，就师父告诉你说我应该怎么样去，达到一个标准，去善待别人。可是，当你不了解自己情感的真实性的话，你否认自己的情感真实性的时候，然后用严厉的一个苦行去掩盖你的情感的话，我用严厉的苦行，我对你都是笑嘻嘻的，我对你就是态度非常好，那我把我的情感真实性瞒起来，我用苦行的方式压他，我对我先生不高兴，可是我就是装着笑嘻嘻的，那这样的话呢，他说就会非常容易伤害到别人。
哦，伤害到别人。
对，他这里提到嘛，如果你否定你自己情感的直接经验，却透过太严厉的苦行去掩盖它，那么你就会非常容易的伤害到别人。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哈？比如说我这样讲，我如果这样修行，我这样修行，我有这样的标准，那么我用这个标准看你的话，你要不要有这个标准？比如说我这个人很爱干净，我随便讲好了哈，我很爱干净，哇，什么地方都擦得干干净净，我袖子这个都，我那个领子各方面都一尘不染。然后这个人进来，我一看到他，哎，他不是我的标准，我是先有我自己的标准，然后我这个标准会变得很严苛喽。
对，
然后我这个标准看他一点都不合格。那你会不会伤害到他？你说这个人，
哦，对啊，
对不对？
对啊，
啊，这只是一个小例子而已。那其实，在很多的我们说道德标准上也是一样嘛。我自己呢，已经高高在上，可以在坐在供桌上吃冷猪肉了。然后以这个标准，我看其他人都不合标准嘛。我知道，像我之前我也在佛教团体了，佛教团体哈，一般争论还蛮大的，我不能像批评了，不过一般团体都会有了哈。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标准嘛。经书上写的人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在基督教里面也是一样啊。哦、爱是恒久的忍耐，爱是应该怎样啊、哦？那应该怎样？那反正你会觉得说，哎，经书上这样讲啊，那个人没有这样哎，那个人也没有这样，那个人也没有这样，对不对？那人家本来就很正常啊，可是你看人家就觉得人家不对啊。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去感觉到自己的真实的时候，你也不承认自己的感觉是合法、啊、合理的哦，所以你会觉得所有的人都不合理啊，不是吗？是这样子吧？
他们，
你刚从台湾来的时候啊，哈，以前我们，但你现在这个年纪不一定啊，像我们那个年纪啊，我刚从台湾来，一下飞机看到人家在路上打 kiss， 天哪！这是什么国家啊？怎么可以在大家面前接吻呢？就台湾看不到的啊，这简直，你知道吗？我觉得有伤风化，要是在台湾就把你抓起来，对不对？哎呀，
他们说是说你到达一个程度的话，就是你不是法师讲的，是我老公讲的。他说到达一个程度啊，你把那个就听经啊什么的，长期熏修的话，你接受的话，你慢慢的你心境就会改变，然后你就会真的会。
对，那是在攀爬。你老公这样讲也是没有错了哈、哦，但是我只能跟你讲哈、哦，真正的意识它会学到所有的面相，就好像如果你是观世音菩萨的话，那么要不要千处祈求千处应？如果你今天是个上帝的话。有一个乞丐，有一个妓女来跟你乞，在跟你跪拜，在跟你祈求，那你要不要同情他？你要不要了解他？你要不要给他温暖？那如果你根本在你的道德里面严苛到都不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什么人都不能接受。如果你看圣经的话， 对啊，圣经在讲换奸淫是大罪特罪的罪，对不对？可是耶稣碰到一个通奸的女人，他告诉其他人说，你们如果谁觉得自己没有罪，这个人才能用石头打他。他是不是换了这个人？是不是？所以对耶稣来讲的话，连这样的人他也不觉得他是做错事啊，他只说你不要再做了，因为这个社会目前不接受这样的状态嘛，对吗？所以你看到一个程度的人，是对所有的状态他的接受度会更宽，而不是说用我的框架来要所有人跟着我的标准。对，好，所以当你去掩盖你的情绪，你自己的感觉没有了，你有一个比较高标准的感觉的时候，你也不会允许别人这样了。你不会允许，尤其是你自己亲近的人，你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把你麻木的情感状态投射到他人的身上，你的情感是麻木的，而你要这个麻木的情感会投射到他的身上。我对这事情没有不能生气的，所以你也不能生气啊。你生气是不应该，你没有修养啊，对不对？对，因为他会把麻木的情感投射在别人身上，希望别人，你老公是写广论的吗？啊？是吗？对啊 ，OK， 我没有批评的。
吴老师
是最好。啊，刚才这句要收回来。OK， 所以他这里提一个例子哦，他说在纳粹的俘虏营里面，那么这些德国人，所以其实人一般百姓都是非常好。如果你有看一部电影叫做《为爱朗读》啊，那个女的本来是很好的人呐、啊，可是她后来，就是被抓去关嘛，因为她对，好、哦，可能有些虐待俘虏的事情吧，不是啦，好像火烧的部分啊，我忘了那个故事内容。但是总而言之，在纳粹俘虏营。那人们遵照命令去折磨他人，那你要折磨他人，你首先要麻木自己对痛的敏感度，然后压制你的感情，你才能这样做，对吗？但怎么样去压制你？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坏人啊。像我们当兵，我们当阿兵哥，那到了这个部队里面，部队告诉你什么？万物的共毁啊，所以。你们看到共匪要把他杀死，那我看到那个人，我会对方对岸来的，我们会认为是共匪嘛？结果我到共匪那边去，发现所有的共匪都是好人啊，都人都好得不得了啊！对啊，你到共匪那边去，就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匪啊，每个人都是好人啊。那奇怪，以前我们在部队里面，我们就被教他们是共匪，看到他就要把他杀死嘛，对不对？那如果他不被物化，不被当作共匪，我怎么杀他？我不先麻木我自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当我自己是孩子的爸爸，那我看到人家也是孩子的爸爸，我把他杀了，那孩子没有爸爸，我怎么杀得下去？那因为我对我自己被麻木的感情，然后只能用这个对痛的敏感度被扭转以后，我才能够做到对他嘛。我们那个那个。台湾的小朋友跑到上海嘛，那迷路了，跟他爸爸失去联络，他去找公安，他说：“共匪，共匪，请问南京东路怎么走？”他只要生气还是不要生气？这是真的啊，因为小时候被
什么时候的事啊？
七八年前的啦，对啊，因为台湾的教育就是认为那边就是共匪嘛，
对，
然后到那边看到。爸爸不见了，赶快去找公安嘛！啊、公安就问公安说：“共匪，共匪，请问南京东路怎么走？这样子，南京路怎么走？”对他这里提到哈，人对痛的易感性能够帮助他去同情别人。那我们常常会压制我们对痛的敏感度，对吗？忍耐嘛。尽量忍耐，尽量忍耐。好，忍耐后来的时候，当我们对痛的敏感度没有了，我们怎么同情别人？ 所以你如果对痛苦有敏感性的话，可以主动的帮助减轻存在这个社会里面不必要的痛苦的起因。所以真正造成痛苦的原因是我们把所有的痛的感觉用人工的方式硬压下来。好，去看老子《道德经》他所说的，其实真正的话来自于人为的部分，就是硬压的。你硬压的话，你就会符合期待，符合讨好别人，然后你就发现我自己的感受不见了。好，所以你要这个社会少一点痛苦呢，很简单的方式就是磨砺自己的感官。你怎么感觉？你感觉它，表达它。好，那现在一种方式是我感觉它，我压抑它。那你压抑情绪，如果就这样压掉了 ，OK， 问题是，我们功力还没那么高，哎呀，多学赛事几年就可以做到了，嗯。那他这里哈，下面这一点，也是在回答刚才你们讲的那个问题哈。他说每个人所具有的痛苦的性质的经验哈，都记录在我们称之为世界之心的这个东西上面。那如果以宗教的术语来讲的话，佛教叫做阿赖耶识，基督教叫做耶和华上帝，也就是你今天所有的痛苦谁知道？上帝知道。好，佛教来讲的话，你的今天所有的痛苦在谁知道？阿赖耶识知道，群体是知道。好，那群体是不是死的东西？是活的，上帝是活的，活生生的活神啊。他记录在这个世界之心上面，然后造成痛苦的每个失败、失望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变成这世界经验的一部分。你没有解决没有关系，上帝会解决。好，你的失败甚至到死亡那一天还是失败，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会去解决，因为他是一个整体，他都存有这样的一个信号。你的那些失败的问题、没有解决的问题、失望的问题，这个行不通的、那个行不通的、这个做不好的、那个没有这个试过、那个没有试过、结果不好，不管用什么方式，甚至受苦的弱点或失败，其实也被弥补了，碎水弥补了，被上帝弥补了嘛。好，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上帝这边派出一个人叫 Annie， 好，那 Annie 呢在这一生当中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他都没有做啊，或者做了失败了，回来以后上帝看他就拍拍他的肩膀，没关系，我再派 Lisa 过去， Lisa 过去以后把 Annie 那个困难就把他解决回来了。你如果看到他在讲那个他后面有提到那个猫比利嘛，他说那一只猫呢，他其实那他们猫本身并没有想要活，所以他被送到那个 animal shelter， 本来是要被注射死掉的，就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死的了，反正结果呢，鲁伯去把他接过来养嘛。鲁伯接他并没有问这只猫愿不愿意活下去，那猫是不想活，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历程都已经过了，那好几个其他的部分都已经完成，等待他回去组装。好，那所以到第三年，刚好三年，他就莫名其妙就死掉了，好像在那个兽医那边嘛，所以说哎，后来好了，你明天来把他载回家。结果兽医只不过是离开一个小时回来说死在那边的，他没有病，没有什么特别问题，就 OK 了，他就这样死掉了。好，然后赛事的评论后来有评论到说，因为那个他有四个 counterpart， 他已经都完成了，最后那个猫回到那个四个他的那个其他猫的对等自己之后，合并成一个猫的整体，啊，这个一合并以后，这个猫是完整的。这是赛事一个很不同的观点。比如说一个 Lisa， 可能你还有其他的 Lisa 在世界的其他边过着不同 Lisa 的生活，好，他们都完成了，那你也 OK 了，他们等着你回去把三四个再组成一个更好的，所以这叫世界之心。你以为一个灵魂对一个，啊，不是这样，赛事不是这样讲，其他的宗教也不是这样讲，甚至于佛教也不是这么讲，好，包括蔡卓龙也不是这么讲，对吧？ 一个灵魂，你看灵魂有三，一个灵魂，我们说的灵魂它可能有四个以上的 counterpart 在不同的层面，比如说我是这一部分，你是那一部分，他是那一部分，我是画家，你是运动家，他是什么家，但是这个部分呢，他其实最后他会完成一个比较更好的自己。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呢，所有的失败，所有的困难，你这辈子没有完成的也都被弥补了。好，在有一个群体式，有一个阿赖耶式，它是阿赖耶式里头，它会被弥补掉。就算最不圆满的事情，也会在你所不知道次元，它会弥补它。这是赛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就个人的私密而言呢，却也有他为其他人类所过的生活啊，而且你所过的生活，你以为只有过你的生活，其实你是替其他人类过生活，因为既然有阿赖耶识嘛，既然有一个内在的上帝，那上帝完全鉴察你的经验嘛，那既然上帝鉴察你的经验，那你的经验他如果不需要，他鉴察你的经验干嘛？你如果不买水果去看水果干嘛？对不对？你水果不买，然后放在水果摊干嘛？对啊，是。每个人，哎，你说。
所以，那你刚老师，你刚刚讲说，不管那个工作有没有完成，或是没有完成，我们都不要放在心上，因为整个大环境会把它吸收掉。
宗教里头啊，基督教告诉你说，交托给神，对吗？交托给神的意思不是说，不是说你就不要做，而是说你尽量做，你尽量做，充满了活力跟勇气去达成你所要做的事情。但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是，长而不宰，你只是尽量做而已，你尽量去感受它，那么其他的事情不是你的事。
是减少我们的痛苦。
对。
是不是孔子说的“尽人事，听天命”？
Yes。比萨有学问，对，其实这句话是很有学问的啊。你就尽人事，那至于怎么样，我跟你讲，你今天就算你一切都做成功了，百年后你不是黄土一杯吗？可是那你说，那既然都是黄土一杯，我是不是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我就不用做吗？不会啊，因为既然你有一个感官，那么这个感官是有合法合理性的，你是这个宇宙的渴望，你是渴望你这号人物来达成你这号人物所设计出来的那种戏剧性，那种刺激，你就好好去感受它，像品味一样去品尝你的感觉，那么完完全全不需要有任何的忧虑。好，当你为了跳舞而跳舞，而不管别人是不是给你鼓掌，当你为了唱歌而唱歌，你根本不管别人觉得你唱的是五音不全，当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你根本不管别人对你的看法怎么样，那么请问你的力道会不会最强？我做我想做的事啊，我玩我喜欢玩的啊。小朋友在玩的时候，有时候要第一名才玩吗？我们就是玩啊，对不对？但是你玩的快乐，玩的高兴，你的人生充满着色彩，充满着丰富，充满着力道啊。哦，但是不是说既然一切都是梦幻泡影，那么这下面那一句话就是你可以用心的做了，你可以用心尽力的请全力来做，因为所有的事情，你的任何的思想都骑在这个宇宙事之上，上帝让你背在卡加片，你做任何事，当你想做，所有力量都会支持你去做，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你所过的生活不是你一个人在过，你也替所有人在过。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问你嘛，如果今天不是像巫婆汤一样，所有东西丢下来它都会先有新的组合，那么人的 DNA 怎么组成的？物种怎么变化的？是不是就像打果汁一样啊，你的经验放下来，他的经验放下来，他的经验放下来，噜噜噜噜，新的经验出现了，然后现在又丢新的经验出来，很多新的，然后哎，咕噜咕噜咕噜，哎，这经验又回来，又重新打。所以真正火的是不是你？真正火的是上帝耶，真正火的是阿赖耶是在火啊，因为他不断换出新的人啊，新的人格特质，新的方向啊，新的创造力啊， 不是吗？那既然这样，那你在担心什么？太监不急，那皇帝不急，急死太监，那急的是他，不是我们呢、啊、我好好过我的日子就好了，我尽量的表现我自己就行了，对不对？那是不是把一切交给神这个意思？对啊。要再继续下去那一章吗？
Another 3 hours?
不，我觉得它是一个观点啦。其实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以来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我们要活得有意义，因为没有意义，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意义就不够好，不够好就表示我没有潜力生存。小时候妈妈说你做不对事情就要处罚你，好，如果你不够好，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资格。但是回过头来，当我们了解到所有的事情它本身存在就具有意义了，那既然就具有意义的话，你何必要看不起自己？你不用问说我这个问题是不是人家都问过，不用问，就算今天有1000个人问过了，你这个问题还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好，你的意见假如它不应该存在，它就根本就不会存在。你这个人不是这个特质的话，那么他就根本不会出生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根本就应该努力的来达成自己的那个特质的特色，而不是看别人要我做什么，对吗？对啊。好吧，那我们如果不继续的话，我们就问问题好了，开放问题。
那就是说，当你面对到说家里面就是有这些状况，就是别人把他们自己那个麻木，对痛那个麻木啊，
对，
投射在
他麻木，你可以不麻木啊，
哦，就不理他，对，
对，因为。一个圆满的人看到一个不圆满的人或不一个幼稚的人的话，你干嘛跟他一起幼稚？对不对？你还是可以用一个更宽怀的心胸啊，不要玩了，玩这干嘛？对，你可以把你的感觉跟他说啊，然后慢慢去影响他，让他了解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啊。对，但如果你卡进了。哦，所谓卡进的意思是他指责你，你就开始生气，那我们要问你为什么要生气，你为什么会对那句话生气？比如说我说 Annie 你这个人，哦，看你，哦，一点都不负责任，哦，你3天睡不着觉。他说不负责任是他的观点，不是你的观点了，啊，你可不可以认为我很负责任？哦，我事实上是很负责任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为什么要去投射对他来对应，也就是说他有这样的观点，而我们却有去投影他的对应他的观点的话，是不是在表达我们内在有某个部分我们是匮乏的，我们在乎这些部分？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是独立的，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可以允许你有你的观点，比如说你要麻木，那我也允许你去麻木，可是我不见得要麻木。你溺水，我不见得要下去救你，然后跟你一起溺水，我可以远远的丢一根竹竿，你要拿要抓就抓，你抓到我就拉你，对不对？但是我必须要脱身事外，假如你没有办法脱身事外，你就必然在对应里头，当然你在对应里头的话，你是事件的一部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在讲那个阴阳，有没有阴阳是因为有界限才有阴阳啊，如果那个界限放掉了，你阴阳你没有框啊，怎么阴滑怎么阳滑，在这个界限里面我跟它对应的，我被这个界限框在这个界限里面，我才会有我们说的完形阴阳嘛，有对应的状态嘛。当我没有界限的，我根本我认为说这个对可以啊，对啊。
你
后面挡住了。对。
笑一个。
笑一个。
你要不要跟老师合照一下？
蔡
静
观音
观想，
要不要跟老师合照？
关掉哈。
你要合照。
明天早上跟老师。